当老师也撑不住，谁来扶助教室里的大人？草根影响力心事也零零。一位老师的离去，不只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整个教育体系发出的警讯。长久以来，社会习惯把老师想象成稳定、理性、包容、无限耐心的人。学生有情绪，老师要理解；家长有焦虑，老师要安抚；行政有要求，老师要配合；社会有期待，老师要达成。老师似乎应该永远站在讲台前，声音清楚，表情镇定，心里没有裂缝。可是，老师也是人。人会疲惫，会受伤，会害怕，也会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逐渐失去求救的力气。教育现场最残酷之处，常不是单一冲突，而是无数微小压力的堆叠。一次无理投诉，也许还能忍；一次恶意挑衅，也许还能吞；一次行政冷处理，也许还能撑。可是，当这些事情反复发生，当教师被迫在管教、安抚、证明清白、避免投诉之间来回奔跑，讲台便不再只是讲台，而像一座没有扶手的高台。站在上面的人看似拥有权威，其实脚下空荡，身后也未必有人。近年校园里谈学生心理健康，这当然必要，然而，教师的心理健康却常被放在角落。学生需要辅导，家长需要沟通，学校需要形象，教育局需要程序，最后真正站在第一线的人，往往只剩老师。当教师面对严重干扰教学、言语攻击、威胁投诉、网路公审时，制度是否及时出手？行政是否愿意共同承担？主管机关是否提供法律、心理与安全支援？若答案含糊，所谓尊师重道便只剩节庆标语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悲剧发生后，社会常急着把问题缩小成个人身心状况。这句话看似客观，却可能成为制度卸责的出口。每一个人当然都有自身处境，任何憾事也不可能由单一原因造成，但若每次悲剧都只说成个人因素，便永远看不见教室里长期累积的结构性压力。教育部于114年公布的113年各级学校校园安全及灾害事件分析报告显示，113年度意外事件中，教职员工自杀、自伤通报为124件，125人次。这些数字很难再被轻描淡写的视为偶发事件。因为数字背后不是冰冷的统计，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，有人曾在深夜批改作业，有人曾在家长与学生之间奔走，有人曾在会议、投诉、辅导记录与课堂秩序之间耗尽自己。制度不能只在事后说关怀，因为没有权力制衡、申诉保护、人力支援与心理安全的关怀，终究只是温柔的标语。教师不是无限责任公司。学校若把所有问题都交给导师好好沟通，等于把制度责任包装成个人修养。家长若把所有不满都化为投诉，等于把教育合作变成攻防战。学生若不再理解尊重的边界，等于让教室失去基本秩序。行政若只怕事情闹大，不愿在第一时间保护教师，等于让老师在众生喧哗中孤立无援。这些问题若不被正视，下一位受伤的人可能仍会在同样的地方沉默下去。教育改革谈了很多年，谈素养、谈科技、谈双语、谈 AI， 却很少严肃谈一件最基本的事：教师能不能安全地教书。一个老师若连维持课堂秩序都可能被威胁，若连合理管教都担心遭到扭曲，若连被攻击时都找不到可靠后盾，教育品质从何谈起？再漂亮的课纲，再先进的平台，再创新的教学法，都不能建立在教师身心耗竭之上。 没有被保护的老师，就不会有真正安定的教室。一位老师倒下，最怕的不是社会一时震惊，而是几天之后一切恢复原状。新闻热度过了，校园继续上课，行政继续开会，老师继续忍耐。悲剧若只换来哀悼文字，而没有制度改革，便是第二次伤害。真正的改革应包括建立教师遭受威胁与骚扰时的及时支援机制，提供法律咨询与心理咨商，明确区分合理申诉与恶意投诉，让行政承担处理冲突的责任，也让家长、学生明白，教育不是服务业，老师不是情绪垃圾桶。教育的本质不是把某一群人推到前线燃烧，而是让每个人在其中被照亮。学生需要被理解，老师也需要被保护，家长需要被倾听，教师也需要被尊重。真正成熟的校园，不是没有冲突，而是冲突出现时，不让任何一个人独自承受全部重量。愿这位老师的离去，不只是令人鼻酸的新闻，而成为社会重新审视教育现场的开始。教室里有孩子，也有大人，我们不能只问孩子是否受伤，也要问老师是否还撑得住。因为一个让老师无法安心教书的社会，终将让孩子也失去安稳学习的地方。教育若不能先扶助老师，就很难真正扶助下一代。求助资讯：卫福部安心专线1925，生命线1995，张老师1980。